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如果你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混乱的世界，各种宗教信仰令人匪夷所思而不可信，如果你认为福音是我们这个世界迫切需要的，既可以解放又可以拯救一个完全败坏的社会，那么现在正是时候了。事实上一直都是正是时候。回到2000年前的希腊历史，回到克里特岛上的繁荣的文明，在那里崇拜狄奥尼修斯非常盛行。这位希腊神明的庙宇遗迹直到现在都仍然可见。狄奥尼修斯的父亲是希腊的主神宙斯，但狄奥尼修斯的出生却一点也不正常。当狄奥尼修斯的母亲肚子里怀着他的时候，宙斯决定杀死他母亲，但宙斯先从他的子宫中取出了狄奥尼修斯的身体，把这个胎儿种在自己的大腿上，然后就用自己炙热的荣耀将狄奥尼修斯的母亲烧成了灰烬。后来狄奥尼修斯就是从宙斯的大腿上出生的，这个婴儿神将要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如果大家觉得这还不够荒诞离奇的话，那就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这个婴儿刚出生就被泰坦巨神的儿子绑架了，他们不想被这个神统治，他们把小狄奥尼修斯煮了吃了，然而他的心脏被宙斯及时救了出来，宙斯吞下了他的心脏，并将他的身体复原。宙斯随后用闪电摧毁了泰坦巨神，从他们的灰烬当中，人类得以进化。这就是几个世纪以来希腊人的有关人类起源的理论。狄奥尼修斯长大后，创造了一个充满了狂欢和情感主义的宗教，充斥着酗酒和淫乱。事实上酒在这个宗教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以至于狄奥尼修斯也被人们称为酒神。罗马人从那里继承了这种宗教，并把这个神命名为巴克斯。巴克斯是罗马的酒神。参与这个宗教崇拜的人在醉醺醺的状态下沉迷于鬼魔附身的狂欢和性变态，他们相信宗教是一种超然的体验，而醉酒可以让你通过失去所有理性的限制来达到与神明交流的目的。就像我最近刚看完的史蒂夫·乔布斯的个人自传，他对佛教的看法和所谓的提升属灵意识，包括服用迷幻药和其他的改变心智的药物，这样他就可以进入一种他自己认为与属灵世界相通的一种意念状态。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做法。对巴克斯神的追随者来说，他们使用的药物就是酒精，他们所谓的崇拜就是要失去任何形式的克制。在一个出土的庙宇当中，人们可以看到在庙宇主体部分的废墟中，在大厅的中央建了一口井，五颜六色的地砖上画着葡萄藤蔓和裸体人物，信徒们在酩酊大醉后 可以很方便地呕吐在那口井里。他们随心所欲地淫乱，大吃大喝，就这样不断地重复下去。他们的呕吐物被看作是献给这个神明的令他愉悦的祭品。在福音传到克里特岛大约30年前，几个犹太人前往耶路撒冷庆祝五旬节。就在那天，他们听到了一个名叫彼得的渔夫所传讲的信息，他们就相信了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因而这些人就得到了重生。他们回到了他们的克里特岛，继续传播基督的福音。30年后，使徒保罗和一个名叫提多的年轻人来到了那个小岛。保罗很有可能是在第一次从监狱中被释放后访问了克里特岛。被释放后，保罗有2-3年的时间到处旅行和传道。后来保罗再次被监禁，最终在罗马被罗马皇帝尼禄处决。我们不知道保罗在克里特岛住了多久，倒是可以想象一下那时候的事工场景。克里特岛的酒业很有名，酗酒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欺骗已成为克里特人的家常便饭，而且他们的充满淫乱的宗教肯定会吸引很多人的兴趣，这要远比要求人悔改、自我克制、过圣洁生活的福音要容易接受的多。但是福音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圣灵已经改变了一些人的生命，他们看透了狄奥尼修斯，知道平安和满足绝不能在酒瓶子里找到，对他的崇拜只能毁灭自己，一次又一次的狂欢只会让他们比以往更加的空虚和孤独。慢慢的，教会就开始在这里涌现，人们仔细聆听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使徒所传讲的信息，传讲信息的人也开始越来越多，但他们处于严重的危险当中，他们的属灵健康岌岌可危。假教师也开始了他们的欺骗工作，群龙无首的会众成了各种神话和虚妄言论的牺牲品。克里特岛的教会需要的是属灵的带领者，所以使徒保罗在提多书的1:5对提多说，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弟兄姊妹们，2000年前克里特岛的教会与我们今天的教会有同样的需要，就是一些被圣灵所引导的人，他们忠于圣经，在福音上毫不妥协，在教义上受到挑战的时候无所畏惧，他们的生活方式无可指责，他们的人际关系也很纯洁。当时教会的需要和今天的教会一样，教会需要牧者，需要合格的牧者，他们要担当带领者的职责，理解他的重要性，并且承担他的责任。他们要喂养群羊，要牧养、保护和喂养神的群羊。我最近看到了列维斯特劳斯公司的一个广告，非常有意思。列维斯特劳斯公司是一家生产男装牛仔裤的公司。我发现很难想象一家公司愿意如此政治不正确，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种混乱的文化当中，对性别的区分已经越来越模糊了，甚至都快完全消失了。他们的商业广告强调男性，广告上写着，很久很久以前，男人穿裤子，而且穿得很好，妇女们很少需要出门，瘦小的老太太们也从不需要独自过马路，一切都是男人负责，因为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但后来这个世界决定不再需要男人了，迪斯科舞厅变了，拿铁咖啡变了，男人们脱掉了他们的卡其裤，被困在了男孩和双性恋，也就是不男不女的之间。列维斯特劳斯的广告还没完，这个广告继续说，但今天有些问题我们这个没有性别的社会无法回答。当城市乱作一团的时候，人们无能为力，孩子们的行为不端，而那些瘦小的老太太在马路边没有办法过马路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在袖手旁观。自从坏人出现以来，我们第一次需要英雄，我们需要成年人，我们需要男人放下塑料叉子，远离蔬菜沙拉店，把世界从自满的轨道上解放出来。是时候该付出行动了，是时候该响应对男人的呼召了，是时候该穿裤子了。就是这么个广告，我很惊讶居然没有人起诉列维斯特劳斯公司，他们怎么敢建议男人应该领导、保护和帮助女人呢？这是对男人的独特呼召吗？女人不能做吗？列维施特劳斯公司做得真棒，为了纪念他们，我要经常穿卡其裤。当我们讲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保罗通过提多给教会下了一个与主流文化相反的定义，他也会对女人做同样的事。但重要的是，保罗要告诉提多，要找出那些愿意和有资格在教会中穿裤子的人。神已经把权柄、领导和关怀的责任赐给他们了。从这封信的一开始，大家就需要准备好接受一个政治上不正确的信息。事实上，今天人们在谈论在家里和教会里由男人来做头，由男人来带领的时候，这种观点在福音派教会里甚至已经比在世界上都更加政治不正确了。但在充斥着淫乱和宗教败坏的克里特岛上，如果保罗告诉提多可以在那里的教会中倡导这种观点的话，他当然也期望我们今天靠着能救赎人类、改变生命的圣灵的大能也来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大家就为一些政治上不正确的信息做好准备吧。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克里特岛上的基督徒的情况并不乐观。保罗在第五节告诉提多，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办整齐了这个短语是从一个希腊语动词而来的，英语中的绞刑术或者是绞刑外科就是从这个希腊语词来的。希腊人用这个词来表示矫正骨折或者是矫正弯曲的骨头，而英语中的口腔正畸学或者是正牙术也是从这个词来的。我和妻子花了巨资在镇上找了一家专门的牙齿矫正医生，我经常告诉我的女儿们，他们有价值$4000的笑容，所以千万要保护好牙齿。我小时候也戴过牙套，在那时候它既不是柔性的也不是塑料的，你也不能选择颜色，只有一种颜色，就是闪亮的金属。有一段时间我说话真的受影响，那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的两颗前牙有一颗突出的很厉害，以至于我几乎不能闭上我的嘴。我的朋友跟我开玩笑说我是在隔着栅栏吃西瓜，他们真是我的朋友。几年后当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弟弟喜欢拿我的照片给他朋友看，我那会儿耳朵很大，长得好像很不成比例，红头发、雀斑，还有我这个突出去的牙。 大家可以想象得出来，他那些朋友看到我的照片会笑成什么样吗？现在我没事了，经过了10年的心理辅导，我现在没事了，所以我还是为我的牙套感到高兴。我父母为此花费了不少钱，但是如果你戴过牙套就知道，尤其那会儿还是固体金属的时候，你就知道戴上牙套有多痛苦。一开始就会疼好几个星期，然后需要时间和精力来慢慢调整，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这就是保罗在这里用的词，在整个新约圣经当中，这个词只用过这一次。保罗说，提多，我希望你把克里特岛众教会那些扭曲畸形的事情矫正过来，这些事情需要安排妥当。大家也看到了，保罗说有些仍然处于无序的状态，换句话说，保罗之前没能完成教会的组织工作，没能建立适当的领导架构，没能理顺教会各职分与会众之间的关系，还有破损的东西需要修补，有扭曲的东西需要来矫正。另外，这个过程将是很痛苦的，这需要额外的关注，在情感上需要有很多的投入，而且这些问题不会在一夜之间就得到解决。不过，这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大家想想看，提多能用这个作为他的开场白吗？当他来到一个已经建立好的教会时，他们会问他，你打算做什么？我打算修理修理你们。这真的是不容易。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呢？首先，我要在岛上的每一个教会里按立人来担任长老。你有什么权利这么做？这是使徒本人写给我的一封信，也是借着我写给你们的。你们请看这里的第5节，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就是这样，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提多已经奉命去寻找、挑选、训练和案例这样的人来服侍教会了。保罗在这里使用的长老这个词，是指那些将要在各个教会服侍的人。这个词是从犹太会堂的生活慢慢演变而来的，长老是带领者的常用术语。由于早期教会主要是犹太人，所以这个术语非常适合教会。在《使徒行传》第14章，路加写道，他们在各教会中为他们设立了长老，这些人将决定教会的规定，《使徒行传》第15章，他们将监督教会的事务，《使徒行传》第20章，他们要带领、教导、传道，《提摩太前书》第5章，他们要劝诫并反驳那些虚假的教导，《提多书》1章9节，他们就像牧者一样，要为群羊树立榜样，《彼得前书》第5章。在新约圣经当中，长老这个职分在希腊语中有3个不同的词来表述，一个是 presbyteros， 这个词翻译过来就是长老。从教会成立之初，一群属灵的长老就被明确认定对教会的治理、发展和带领有责任。使用这个词的经文似乎更侧重于这个人的品格，而不是其他的方面。关于这个职分，新约圣经使用的另一个术语是 episcopus， 通常翻译为监督。监督在当时常用于希腊人，而长老则常用于希伯来人。信主的外邦人 马上就会把这个词理解为皇帝授权来统治新占领的城邦。所以监督不是对人民负责，而是对授予他领导权力的那位皇帝负责。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五节，耶稣基督被称为我们灵魂的监督，也就是说他有权统治我们这些降服于他的生命，他是我们灵魂的守护者。因此长老和监督是新约早期教会生活中出现的两个术语，指的是那些在授权之下守护和带领教会，并且向牧长耶稣基督负责的人。另外，大家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来，长老会和圣公会教派是如何从这两个希腊语的术语当中衍生出了他们的名字。长老会的名字源于希腊文的长老 presbyteros， 而圣公会这个名字则来源于希腊语的监督 episcopus。 这可能就是浸信会的教会不愿意在这个职分上使用这两个名称的原因。坦白地说，合乎圣经的教会要比长老会、圣公会或者是浸信会要重要的多。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持守圣经的话语，而不是其他任何事情。那些带领教会的人，总有一天会对受托于他们的灵魂交账。那时候没有人会问他们这样的问题：你是一个好的浸信会或长老会或者是圣公会的带领者吗？你是不是满足了教会传统对你的要求呢？不会问这样的问题的。他们会问你是不是忠心于圣经所教导的对你的要求呢？你在二十一世纪所做的是不是圣灵在第一世纪吩咐牧者所做的呢？社会在改变，文化和观念在改变，但是教会带领者的角色没有改变，目标也从来没有改变过。牧者的职责，你履行的还好吗？还有一个术语清楚地定义了长老监督的角色，这个词在新约圣经当中出现的频率比较低，就是希腊语中的 poimen， 翻译过来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牧师或者是牧者。彼得也用这个词来描述基督，他称耶稣为我们灵魂的牧人。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五节，彼得在提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牧长的时候，也再次使用了这个术语，彼得前书五章四节。所有其他的牧者都在这位牧长的手下，我们不是要向羊群交账，我们是要向神交账。我们不是为羊群说话，而是为基督向羊群说话。毫无疑问，关怀羊群的责任会赋予一群背负如此重大任务的人，他们也因此而蒙受祝福。牧师或者是牧者这个词比其他任何词都更加强调对羊群的喂养、牧养。事实上，当保罗写信给以弗所信徒，谈到基督把有恩赐的人赐给教会时，当他提到教会领袖时，在这三个可以使用的词当中，保罗选择了牧师、牧者这个头衔来指代这个职分，其字面意思就是喂养，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彼得前书五章一到二节说，我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主耶稣在复活后问了彼得三个问题，大家应该都记得。彼得，你爱我吗？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 把他们带到青草地上，把他们喂饱，照顾好。这就是为什么长老们要把神的话语传讲给羊群，要去解释它，教导它，应用它，并且劝勉羊群顺服神的话语。这是长老义不容辞的责任。长老忙于其他的事情，那就是不务正业了。对于羊群的灵魂来说，圣经就是那肥沃的草地。我们国家尤其应该受到当时神对以色列牧人的谴责，因为神说他们是在喂养自己，而不是喂养群羊。我们作为长老的使命，就是要传道和教导神的话语，带领羊群进入神话语的青草地上。我们再把这三个术语总结一下。长老这个称呼侧重于指这个职分的品格，监督侧重于这个职分的权柄，而牧师则指这个职分的工作，是牧养群羊。这三个词以及所有与领袖有关的经文段落，向我们描绘了带领者的这个角色。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要把神的话语传讲给羊群，要去解释它，教导它，应用它，并且劝勉羊群顺服神的话语。这是长老义不容辞的责任。长老忙于其他的事情，那就是不务正业了。对于羊群的灵魂来说，圣经就是那肥沃的草地。我记得有个姊妹在街上遇见了一位牧师，他刚搬到这个城里，对自己要去的教会很关心。他问了牧师一大堆问题：牧师持守圣经吗？ 是一节一节的教导圣经吗？等等。几分钟后，那个牧师打断了他，说：我知道你在找什么样的教会了，我们不是你喜欢的那种教会，但我建议你去斯蒂芬·戴维牧师那个教会，我听说那里的人就是这么做的。这不是对我个人的恭维，而是对我们这里的整个长老团队的称赞。他们有极大的热心传讲神的话语，衷心地把圣经真理传递给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我非常荣幸在过去的25年里能够与这些人一起来侍奉，这本身就是神的良善的一个美好见证。这个团队一直在坚持，一直在过着圣洁的生活，持守着纯正的教义和合乎圣经的侍奉理念，谦卑而又恩慈地服侍着羊群。神一直在极大地祝福着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是如此，只要人们忠心地保持合乎圣经的领袖的品格、权柄和热心，只要在思想和生活上与当今的世界不同流合污，他们都能得着神极大的祝福。坦白地说，这个讲台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也证明了这个事实。在过去的25年里，从来没有一个执事或者是长老对我说，我们真的希望你做点别的事情，而不是教导经文段落。我们真希望你不要把圣经看得过重，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读圣经呢？尤其是最后这个问题，可能真的有人想对我这么说，但实际上除了鼓励我坚持下去，我从来没有听到我们的长老说过这些话。我们有一项事工叫属天智慧，大家都知道。那么在上周属天智慧这项事工举行的晚餐会上，大约650名客人参加了，他们几乎都是我们教会的成员。我跟大家分享了现在神是如何使用这个讲台上的侍奉，把神的话语传播到世界各地。目前我们在使用5种语言从事这项事工，到了今年年底，主若许可，可能就会增加到7种语言。神似乎一直在等着看我们这个教会和我们的带领团队是不是会向这个世界妥协，是不是会在传讲他的话语上敷衍了事，会不会忠心地传扬圣经真理。就好像神在说，好的，现在我们要让神的道从这里传扬出去。我在属天智慧晚餐会上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各位听到以后也会同样的兴奋。在过去的4个月里，我们已经改进了我们的网站，这样一来，我们之前每一次的讲道录音和讲道稿现在都可以免费下载或者是打印了。换句话说，我们把所有的讲道资源都免费提供给了所有想听的人。在网站改版后的前4个月里，讲道信息的下载量达到了264000次。我们不知道这些下载的人都是谁，但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是从下面这些国家来登录我们的网站的。首先当然是美国，此外还有加拿大、印度、罗马尼亚、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波多黎各、尼日利亚、比利时、玻利维亚、牙买加、新西兰、挪威、洪都拉斯、日本、墨西哥、巴拉圭、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哥斯达黎加、马来西亚、菲律宾、德国、关岛、西班牙、法国、斯里兰卡、南非、赞比亚、澳大利亚、爱尔兰、巴巴多斯、加纳、肯尼亚、韩国、苏丹、乌克兰、乌干达、埃及、危地马拉、克罗地亚、荷兰、巴拿马、秘鲁、葡萄牙、卡塔尔、 斯洛伐克、委内瑞拉、阿根廷、阿鲁巴岛、保加利亚、瑞士、智利、丹麦、厄瓜多尔、意大利、科威特、拉脱维亚、坦桑尼亚、乌拉圭、俄罗斯、新加坡和台湾。当然我们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大陆由于网络封锁的缘故，没有人从我们的网站来下载。俺们有这么多的国家的人在以各种方式聆听着我们所传讲的信息，这真的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很多人在挨饿，他们得不到神话语的喂养。我们所做的其实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做的事情，但这个事工这么快地覆盖了这么多国家，这个事实也恰恰说明了很多基督徒并没有这样做。我们国家尤其应该受到当时神对以色列牧人的谴责，因为神说他们是在喂养自己，而不是喂养群羊。我们作为长老的使命就是要传道和教导神的话语，带领羊群进入神话语的青草地上。我们再把这三个术语总结一下。长老这个称呼侧重于指这个职分的品格，监督侧重于这个职分的权柄，而牧师则指这个职分的工作，是牧养群羊。这三个词以及所有与领袖有关的经文段落向我们描绘了带领者的这个角色。下面我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角色的四个主要特点。首先，长老是集体带领，而不是个人做领袖。长老是集体带领。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很有帮助的讨论，我今天在这里就不多花时间了。但我要说的是，在我们努力遵循新约圣经的原则时，有意思的是，圣经没有一处明确地提到哪个教会只有一个牧师或者是长老。事实上，凡是用长老这个词的地方用的都是复数，这个词只有用在指约翰和彼得个人的时候才使用了单数。这并不等于没有任何教会是由一个牧师或者是长老来带领的，但至少圣经没有提到。有一位支持单个长老带领教会的人认为，当时城市教会是由很多不同的家庭教会组成的，而家庭教会可能只有一位长老负责监督。当城里所有的家庭教会定期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样就有了许多长老。但事实呢，其实依然如此，就是这座城市的教会被视为一个教会，决定是由长老们集体做出的，而且涉及到了整个教会，而不是某一个单个的家庭教会。所以最终还是会有很多长老一起来做决定的。还有一些人提到了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当中耶稣基督写给个别教会的信。他们认为既然写给教会的信是交给一个使者的，也就是教会的天使，那么这个使者或者是信使就是指一个长老或者是一个牧师教师。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这只是个猜测。事实上，如果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所说的使者确实是指一个牧师，那也很容易理解，就是在指多个领袖中起主导作用的那个带领者，是指彼此平等的领袖当中的那位带头人，那位代表。因为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位长老不是在代表着一群长老。事实上，我们知道在收到信的教会中有一个确实不只有一个长老，那就是以弗所的教会。在领袖中设立带领领袖的原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中得到了体现。 作为牧师教师的雅各是其他领袖当中的那位带领的领袖，是多个领袖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带领者。在耶路撒冷会议上，雅各主导教会，在对外邦人加入教会的问题上做出了最终的决定。圣经也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有些长老应该得到更大的尊荣。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到十八节。顺便说一下，这节经文也告诉我们，在教会中并不是所有的长老都要讲道或者是教导。这节经文还暗示说，有些长老被赋予了带领教会的权柄，他们要比其他的长老有更大的权力。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没有一节经文明确说教会里所有的权柄都集中在一个长老的身上。事实上，那是邪教的特征，而不是教会。从经文字面上来看，在每一个教会，这是单数，案例的都是长老们，这是复数。分担责任和权力是一个健康而又充满活力的教会的标志。有一位姊妹在我们教会聚会了几周之后决定离开，她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我她要离开的原因。她写了很多，我就不重复了，但其中有一条是，我觉得你们教会的问题是带领者太多了。其实我倒想为此而感谢他，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理解。所以长老监督牧师这个角色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集体带领，而不是个人做领袖。第二，长老要进行监督。我已经谈到了教导和牧养的话题，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许多教会的长老喜欢当头，喜欢权柄、权力和高人一等的位置，但觉得教导和牧养与那些相比就要低一等。我很喜欢一个新牧师的故事，他的讲道不是太好，讲得不太清楚，经常把人弄得很糊涂。在会众看来，他显然没有仔细的预备，所以在一次会议上，终于有长老问他，你一般在什么时候准备你的讲道啊？他回答说，我家离教会就隔着一个街区，很近。周日早上，我会在去教会的路上准备当天的讲道。好嘛，于是他们决定把他搬到了离教会2公里以外的地方，大概是寄希望于这样的话，他就能有更多的时间预备讲道了吧。圣经学者沃尔特·凯泽指出了美国很多教会在这方面的问题，他把责任直接归因于这些长老和牧师什么都做，但就是不传道。他写道，基督的教会一点也不健康，这不是什么秘密，教会一直在苦苦挣扎，因为教会在用垃圾食品喂养会众，给人们呈现出来的是各种类型的人造防腐剂和各种各样的非天然的替代品，结果神学和圣经的营养不良折磨着这些人，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采取了各种措施以确保自己的身体健康，不会因为食用对身体有害的东西而受到损害。但与此同时，由于没有传讲神的道，而带来了他们在灵里的饥荒。除此之外，我想补充一句，美国的教会领袖已经成为剖析生命的专家，解读人生阅历的专家，却不是改变生命的神的话语的专家。在我们这一代，一般的教会领袖 都能引用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的话，却不能够引用使徒彼得的话。他们可以告诉你在领导力方面的著名作家约翰·麦克斯韦的观点，却不能讲解使徒约翰的论述。麦克斯韦或者是德鲁克的原则并没有错，但是牧师教师只能把他们自己学到的东西传授给会众，而他们自己在圣经上花的功夫远不如在其他的书籍上花费的时间多，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父亲曾经和我有一次谈到了这个话题，就是牧师是如何受到他们平时阅读材料的影响。他们会去思考他们所读的东西，那些书的作者会影响他们，而这些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讲道和侍奉的理念，甚至包括他们带领教会的方式。我父亲对我说过的一些话，我永远不会忘记，因为它是那么简单，但又是那么深刻。他说，你知道吗？当我在农场里长大的时候，我们总能知道我们的母牛贝喜什么时候吃了洋葱，因为我们可以从它的奶里品尝出来。我们会把自己吃的消化的东西喂给别人，所以我们就需要在经文上多下功夫，这是未经稀释没有混杂不会变质的真理。这就是长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要看着羊群用神的话语的营养来喂养他们，按照合乎圣经的方式来照顾指导和引领他们。对每一个长老来说，最大的喜乐莫过于使徒约翰在约翰三书第四节所说的，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喜乐。长老监督牧师这个角色的第一个特点是集体带领，而不是个人做领袖。第二个特点是长老要履行监督的职责。第三，长老要保护群羊。我们稍后会在第一章讲到这一点。提多告诉长老们，他们的角色是反驳那些违背圣经真理的人。长老的工作是要警告和保护会众，就像家庭里父亲警告孩子很多事情不能做一样，对吧？就像爸爸们警告自己的女儿要小心他们身边的男人一样，对吗？我能理解篮球名人堂成员查尔斯·巴克利对记者的回答。当时记者问他将如何处理他小女儿未来男友的问题，他说，我想如果我杀了第一个家伙，其他的人就知道该怎么样对待我的女儿了。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27到29节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警告说，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狼来了。拥有多年养羊经验的菲利普·凯勒在他所写的一本书当中说，保罗的这个警告让我想到了一群羊在受到野狗、美洲狮、熊和狼攻击时的那种表现。在面对攻击的时候，羊群常常在极度的恐惧中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看着他们的同伴被撕成碎片。捕食者会向羊群中的一只又一只羊猛扑过去，用牙齿和爪子撕咬它们，而与此同时，其他的羊甚至可能表现的好像他们没有听到或意识到周围正在发生的大屠杀，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处境的危险。19世纪末的牧师查尔斯·杰斐逊这样写道，从摇篮到坟墓的旅程充满了危险，如果每个人都被危险包围着，如果世界上充满了与灵魂敌对的力量，那么警醒就成为牧师最重要的职责之一。长老要做神百姓的保护者、守望者、捍卫者和护卫者。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一位基督徒领袖在被记者问到领导者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的问题时，他用了一个词来回答，就是勇气。这也许是真的，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教会领袖要惩戒犯罪的肢体，要当面指出教会内部纷争和分裂的罪，对于那些世界认同但教会不能认同的观念和行为，要明确告诉教会。教会领袖要反对教义上的错误，要驳斥那些假教导和假教师。教会领袖为了羊群的益处而甘愿舍己。所以除了其他品质以外，教会领袖还需要有勇气。教会领袖的第一个特点是集体带领，而不是独裁统治。第二个特点是长老要履行监督的职责。第三个特点是长老要保护群羊。第四，长老有带领的权柄。换句话说，他们带领群羊，而群羊要顺服他们。弟兄姊妹们，尽管这听起来可能与主流文化相违背，尤其是对美国人来说更是这样，但是教会并不是一个讲民主的地方，它也不是一个共和国。长老不是选举出来的官员，不是让他们在教会当中代表各自的不同选区或者是人群。长老不是人民的代表，把人民的意见带到董事会会议室。事实上，他们不需要对民众负责，他们需要在带领民众的过程中对神负责。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二节是这样劝勉长老们的，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长老不是为民众说话的，他们是代表牧长耶稣基督来向民众说话的。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四节继续警告所有的长老，同时也在鼓励他们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也就是说，有一天长老们要向耶稣基督这位牧长交账，牧长也会相应的赏赐他们。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也用了一些政治上不正确的话语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想对大家说的是，在这个教会服侍了25年之后，你们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喜乐，极大的喜乐。我代表着我们的长老团队和执事们，总共差不多有80个人吧，他们都充满了智慧和圣灵，他们爱你们，为你们祷告，为着你们的益处和成长，为了保护你们而无私地付出了很多。你们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喜乐。我们一起坚持到底，我们一起立定心志，让我们所有人一起带给我们的牧长，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极大的喜乐，不要带给他悲伤，而是带给他极大的喜乐。就像赞美诗《主，我爱你》当中所唱的，主，我爱你，用我的声音来敬拜你， 哦，我灵欢欣，愿我的君王喜悦并垂听，甜美乐音进入你心。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